那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16节读到19节，16节读到1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好，那么这里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封信里面，他特别说到要常常喜乐，第二个不住的祷告。不住这两个字可以翻译成持续的意思，总之一个人不能停止祷告，一定要持续在神面前有祷告。18节，凡事谢恩，就是每一件事情也都要谢恩，不管你认为是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都要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用了一个旨意，那就是神的旨意。今天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喜乐，神定的旨意，持续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也就是基督徒有一个生活，你天天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喜乐，是不是和神中跟主耶稣中间有持续的在祷告，是不是每一件事你都会在他面前谢恩？如果没有，那就违反了神的旨意，违反了神在基督耶稣里定的旨意。后面还有19节有一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没有什么感动，就是不要消灭灵，因为圣灵会在我们灵里面提醒你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当你不喜乐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你要喜乐。请你注意，这里用的是喜乐，不是用的快乐，好不好？圣经里从神来的都叫喜乐，那超过快乐，好不好？喜乐是灵里面的，快乐是魂里面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喜欢球赛的人，你看见那个足球踢了一个球进去就拍手了，这个叫高兴，叫快乐，好不好？你灵里面从神来的那个叫喜乐。圣灵会把喜乐、祷告和谢恩来提醒我们，所以就不要消灭圣灵。那么关于喜乐，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给我们讲，我们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 是从主耶稣来的。请你来读约翰福音。15章。11节，约翰福音15章11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基督徒的喜乐是从主耶稣来的，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原文不是心里，原文是存在你们里面。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没有主耶稣的喜乐。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很自然的就有一个灵里面的喜乐是从主耶稣来的，会给你。那么一个基督徒，当你生病了，你会有喜乐吗？应该有喜乐。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于主的。主耶稣是好牧人，你是他的羊，他不会不管你。圣经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十章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这么细致的神都管了，难道你生病主就不管吗？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主一定会管，好不好？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你是把按照罗马书12章把你的身体都交给主了，所以你的身体已经交给主了。你的身体生病了，主不会不管，一定会管。你相不相信？相信你就有喜乐，不管是什么病，你应该有喜乐。那么有一处圣经是在旧约，我们可以读一读箴言。17章，箴言17章。22节，就读这一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这节圣经最好你把它背的。喜乐的心是什么？是良药。你吃什么药都没有喜乐的心好。如果一个人有喜乐的心，再严重的病他都可以出来。所以科学上就讲，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不受病来威胁他，威胁他，你有了病了，你不要怕，你到主的面前去，你有喜乐，这就是良药，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神给我们定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我们常常喜乐，不管今天下雨，我也要喜乐。出太阳也要喜乐，工作忙我也要喜乐，孩子不听话也要喜乐，夫妻之间意见不合也要喜乐， 这是神的定的旨意。而因此弟兄姊妹，这个叫常常喜乐，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都要喜乐。然后第二个，不住的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叫门徒祷告，门徒问主耶稣，请你叫我们祷告。主耶稣就叫他们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就是你对神说话。所以不住的祷告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停止，不住的祷告就是持续祷告， continue 祷告，就是你千万每一天不要忘记祷告，不要忘记祷告。那么任弟兄两个星期以前在这里做见证，他那个汽车，开汽车的时候那个刹车好像出了问题了，好不好啊？这个时候靠什么？祷告。你千万不要用只靠自己的办法，一定要想到要靠主，要祷告。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我们的生活，一个是要喜乐，因为我一切相信主会管理我的一切，不管我身上遇见什么事情，不管家庭遇见什么事情，工作上遇见什么事情，因为我的头发主都数过了，所以我就喜乐。我相信主要管理，我不忧虑。而第二个就是不要离开祷告，常常祷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这个祷告啊，不一定要闭上眼睛来祷告。圣经里主耶稣常常是睁开眼睛祷告。他在拉撒路的墓前是举目望天。啊，主耶稣是举目望天来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你随时都可以祷告。开汽车的时候可以祷告，什么祷告？灵里面祷告。你就可以给主说，从灵里面啊，或者我们说出，你分不清楚，从心里面向主说，向主祷告。当有人和你要吵架或者说话冒犯了你，你怎么办？你先祷告，主啊，他说的话你听见了，我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求你来管理。你不要给他发脾气，你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主讲。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离开祷告。祷告就是我住在主里面，你才有这个随时的祷告，叫住在主里面。我们不能离开主，随时。如果孩子不听话，你骂他，那你就离开了主了。如果他不听话，你为他祷告，那就对了，那就对了。祷告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用中文翻译是不住的祷告，原文就是说
持续，
持续保守这个祷告在主的面前，或者叫做住在主里面。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持续的祷告，就是你一定是住在主里面，不是用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任何问题，也不是控告别人，乃是你在主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除了我个人的事情要祷告以外，我还要为教会祷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 你要关心弟兄姊妹，他家里有困难，他有身体有生病，他工作有困难，你要为他祷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弟兄姊妹的事情，要为他祷告，要关心他。特别我们弟兄姊妹要为着我们的我一些青年人祷告。你看我们有的青年人最近又有好几次没有来聚会了，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好不好？要为他祷告。除了这个祷告以外，还有一个祷告也很重要啊，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到三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第一节是要为万人恳求。你祷告有没有为个万人恳求？就是所有的人，那就是为着福音祷告。主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还有很多人没有接受福音，求你拯救他们。主啊，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还有一些福音朋友还没有接受你，你要为他祷告。第二节这个祷告也很重要，就是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也要为他们祷告。那就是当政的，比方中国的那个主席现在什么，你也要为他祷告。他说为什么为他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好不好？那也就是说，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者的下面，求神来管理我们，为他们祷告，使他能给我们一个环境，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是说我们能够自由的聚会，我们能够借着聚会来侍奉神，这个很重要，就是为政权祷告，为那个当官的管理的人来祷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一方面祷告很少，好不好？神的权柄，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主了，权柄在主的手里，主会管理。这个我们就要为祷告，特别现在要为做大陆的这个执政掌权的祷告。好，我们最近都知道这一个大陆在这一方面这几年来是很多弟兄姊妹聚会不能够聚了，好不好？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持续的祷告，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个人的需要，也有弟兄姊妹的需要，也有教会的需要，特别要为着那个 执政掌权的人要来祷告。最后一个就是凡事谢恩，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每天特别是每天晚上你在睡觉以前一定要谢恩，主啊，感谢你今天带领我平安的过来，我虽然遇见了许多事情，但是你是我的主，你会管理一切，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的聚会也平安的过来，这些都要谢恩，凡事谢恩，顺利的事情要谢恩，不顺利的事情也要谢恩，说啊，虽然这一件事情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要感谢你，权柄在你的手里，你能管理这一切，我已经向你祷告了，现在我也要谢恩。我记得有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他青年的时候他去聚会啊，这个弟兄呢他去聚会青年的时候没有带伞，要走很长一条路，结果下雨了，他不埋怨神，他没有，他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淋雨，我没有带伞，好不好？他也谢恩了，感谢主。而且非常奇妙，他一谢恩以后啊，这个雨就不淋到他的头上了，好像一把伞，就打了一个伞，哎，他就奇妙，他走到哪里，那个雨就不到他的头上，这个弟兄是带领过我的，好吧，主已经把他接走了，就是丁弟兄丁荣士，后来到了澳洲去了。那么你就看见这就奇妙，千万不要埋怨神，不要埋怨，遇见不顺的事不要埋怨，感谢神啊，你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一定有你的美意，要感谢神。好，因此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定的旨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你要活在这个里面，当你活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有这么一个生活的时候，你能够遇见神，你能够遇见神，神就是要我们借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让你来遇见神。如果你不是常常喜乐，你遇不见神，你如果不是不住的祷告，你遇不见神，你如果不是凡事谢恩，你遇不见神，这就是神给我们定的旨意，弟兄姊妹啊。因此这个保罗把这个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就是说这就是神给我们定的旨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你必须在这个里面，顺利的事情你要喜乐，不顺利也要喜乐，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情你要祷告，顺利的事情也要祷告，总之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不好？这是属灵的生命的长进，这三个方面是不能够少，不能够少。好， 我想这是第一，今天我想主要的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另外就是保罗他自己常常在书信里面，特别在腓立比说这些都说到，他是常常喜乐，好不好？他活在喜乐的里面，弟兄姊妹，全命在主的手里，你相信吗？这是主自己说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28章，18节。马太福音28章的18节。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好了，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他复活以后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不但要管事情，也管人。每一个人神都主耶稣都要管，全民在他手里，连撒旦他都要管，死亡也要管，好不好？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好不好？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啊。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手里，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那么我想这是第一部分想交通的，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要交通的没有。好，请你做见证吧。好，他给你一个话筒吧。
这个见证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很早以前就做，但是我没有做，是因为我觉得那我说不好，但是2019年就告诉我，然后蒋弟兄今天又正好讲到了这个谢恩和那个祷告，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这个见证。就是在座的大家也知道，我从5月份开始就是查出这个病情以后。当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感谢神，教会的兄弟姐妹，然后还有彼得都把我带入了这个神的面前。我还是记得当时我问蒋弟兄了两个问题，我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了主也不代表我可以不得疾病，是不是？蒋弟兄说是的。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但是信主以后我会得到那份平安和喜乐，是吧？蒋弟兄说是的。所以我这个两个答案都是确实的，所以我说我当时说我要信，我就进来了。当时觉知信主以后呢，其实我还是很茫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但是感谢神的时候，像教会的一些姐妹到我家里去他们就是握着我的手就为我祷告，然后跟我一起，然后让我跟他们一起祷告，就是这是一个开始。因为每一次我听他们祷告还有我自己祷告结束以后，我心里就是觉得有一些安定下来了，然后我就想这个真的是有点神奇的力量。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想我必须也坚持做这个事情。然后当时 就是有的时候会心烦意乱，那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啊，读一下，然后呢再跟神祷告，但是还是觉得好像我没有神的话语，然后就觉得这样有用吗？就是我当时会经常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这样做真的会有用吗？但是感谢神，后来我受了洗，然后呢那天王毅弟兄也来了，然后也是把我介绍进了一个病友群，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祷告群。这个群里面有一些兄弟姐妹和我一样，就是加上我吧，就是有四个癌症病人，然后还有一些是家里那个孩子有一些问题，或者是父母年老都需要带导的，这些要每天晚上9:30我在线上跟他们相会，这样基本上每天晚上有七八个教会的兄弟姐妹，大多数人实际上我没有见过面，都是只是在线上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9:30每天都会有一个人带领查经，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互相带导。就是很感谢神，当时我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他们也就没有要求我祷告，只是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就帮我做带导，然后我就坚持每天晚上就上这个线，就听他们说，也听他们帮别人帮我做这个祷告。可是非常神奇，我是觉得一开始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后来而且我就想我就在心里帮他们做这种祷告。可是慢慢的我就觉得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就是不知道，就是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你必须说出来，然后我就说出来了。然后自从我能够开口以后，我就觉得在接下去开口祷告不是那么困难的那件事情，这是一个。还有一开始我的祷告我是坐在那里祷告的，后来慢慢我就觉得我必须跪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我觉得跪下来才是对的，就是心里有那个声音，然后我就跪下来了，然后跪下来反而觉得很舒服，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每一次祷告给我的那种力量我觉得很大，就是心理上的那种平安吧。就是我觉得在得重病的人来说，其实疾病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怕的是心里的那种很烦乱或者说很绝望的那种感觉，这种才是其实是能够把人击败的一种很邪恶的力量。就像我觉得祷告群里对我们来说，说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这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说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提醒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在神里面寻求他的力量，然后借着大家的这种祷告，还有我自己的这种对神的这种追寻，才能获得心里的这种平安。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在过去的7个月，因为Peter 虽然我每天晚上跟 Peter 都会在一起祷告，就是他也可以看到我并没有就是说因为疾病被就是会觉得很绝望或者很沮丧，我觉得我每天还是过正常的生活，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都心里不说多少喜乐，但是非常平安。我很感谢主所带给我的一切，也感谢大家的带导，谢谢大家。
谢谢。
好，刚刚陈姊妹，她叫陈胜哈，她做的见证，也这个是她自己给主的这个关系，好不好？她说她用了两个字，就是很神奇，好不好？她又会祷告了，而且里面觉得说祷告应该跪在那里祷告，感谢主，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刚刚我们说了。刚刚那里不是说不要消灭圣灵吗？那就是圣灵在带领他，主一步步在他身上有工作，这是我们一定相信。 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他转向神的时候，神一定转向他，啊，一定转向他。那么圣经的字就是叫奇妙，好不好？用奇妙，而不是神奇，奇妙。感谢主吧，啊，弟兄姊妹也在为他祷告。那么他现在自己能够回到主的面前祷告，而且有圣灵的带领，啊，这就是回到正常的属灵生活，好不好？主一定会保守，好不好？主一定会做工，因为权柄都在主的手里，好不好？感谢主。好，
我来问一个问题。
啊，好。
今天您说到这个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我就想起这个美国的总统和加拿大的总统。你说这个，谈这个贸易协定，这个美国的总统肯定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至少他向上帝祷告啊。然后呢，但是呢，这本来已经有合约，他非把这个合约撕毁了，然后重新谈，而且他谈的时候呢，他是用一种暴力的方法，你呢必须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呢，我就给你加税。那么在我的感动里头呢，我觉得就好像是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一个关系。我太太呢，她从大陆来，你看我呢现在是加拿大籍。你看哈，要说在神面前，那我是基督徒，我太太还没信主。那在神面前，我是不是一个神的仆人呢？我如果是神的仆人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在马厩里头让我太太住得好一点呢？我是不是应该在田里头干活，让我太太住在皇宫里头呢？走耶稣基督服侍的道路，使别人得王当王呢？我觉得我没有，我的太太在家里头经常被我气得那嗷嗷的哭，睡不着觉，或者是生病，所以我在反思我的太太为什么生病。我看这个国家，看这个世界，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大陆的执政掌权的祷告，还是我应该为加拿大的总统整天带着游行示威，告诉大家说 Pride Parade， 教大家同性恋是自豪的，啊，他是基督教徒的孩子。还有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他呢，这个爷爷呢，什么都是从德国来的，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这有传闻啊，这都有新闻。是，我现在那个大问题是什么？我圣灵工作了，我得救了，对吧？但我得救完了之后，到最后了，哎，我远离主了，主在我身上花了，比如说50年的功夫，把我塑造成一个基督徒，到最后临了了，怎么样？叛变了。那你说我在神面前对神的那个摧毁和糟蹋，不比一个不信的人糟蹋的更多吗？什么是撒旦？撒旦是受膏者啊！我就讨论这个问题，他也是受膏者。那我当了一个基督徒了之后，我再违反主的教义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谁应该行罪？是基督教国家的首领，是基督教国家里面的人。这个是我心里头深深的不安，一直的不安。我太太为什么不能得救？是我这个当丈夫的没有好好的服侍他的太太，服侍他，把他服侍到主的面前啊。他很讨厌我整天说感谢神，整天去聚会，为什么？因为家里头的家务活、带孩子，还有挣钱，所有这些担子都要压在他的心里。他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我在神面前我要好好的忏悔。这是我在2019年，我在神面前感恩我的太太还没有死，在2020年。我要在神面前继续忏悔，我要担自己的担子，少去责备别人，我要向基督教国家里头的宗教领袖 和他们的首领来布道，为他们横切的祷告悔改。我说完了。
好，
这是基督带领我走的路，要和他联合的路。
那么赵平弟兄他说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家庭的问题，一个是国家的问题。那么他提到的是加拿大的总理啊，或者美国的总统，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如果来搞政治，这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基督徒来搞政治就有问题了。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主耶稣怎么讲？当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他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所以他不是世界的王，主耶稣不是搞这个政治。他说如果我是国家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民一定要起来征战，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徒，我们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是我们的王，好不好？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顺服主。刚刚赵立群说他是不是神的仆人，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你们是无用的仆人。你是基督徒，你是仆人啊，但是你不一定就听主的话，所以叫做无用的仆人，好不好？那无用的仆人怎么办啊？他说他从今年2020年起要改变了。怎么改变？用神的话来改变，好不好？我知道他是信主耶稣以后，从北京开始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他很喜欢读圣经啊，但是他读的是我们这一本这个圣经，也就是说没有回到原文去，所以有的地方不一定翻译得很准确，好不好？那么他很多圣经他能够背，感谢主啊。那么现在他自己做一个见证，就是他愿意2020年多为他的妻子担当一些重担，好不好？不要把担子推到妻子身上，也不要对妻子发脾气，好不好？刚刚我们讲了啊，有什么事情你先回到主的面前，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啊。夫妻之间如果要吵架，要责备对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是绝对错误的，好不好？因为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有一句话，我们不是与有血肉的人征战，绝对。所以父母在家里不是和儿女征战，儿女也不是给父母征战，丈夫不是给妻子征战，妻子也不给丈夫征战，不是给有肉体的人征战，有血肉的人征战，不是的。我们是和谁征战？是和他背后的撒旦征战，好不好？你和撒旦怎么征战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祷告，好不好？用主的名，用主的权柄来捆绑撒旦，而且要对付自己的肉体，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定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走的路，好吧？一定要顺服，属灵生命才有长进，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吧？啊，我们请 Roger 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